好，再一次的欢迎大家能够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但愿神赐福每一位在这里的，让每一个在这里都能够体验神的同在，也能够听到他向每一个人说话。好，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这个如何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如何在属灵生命上成长。我们要从彼得前书一章五到七节来看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那你讲这个什么叫属灵上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是那个信了主耶稣而有的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一定要成长。就好像这个，你看这图片这边，一个 baby， 一个婴孩，慢慢慢慢他就会站起来走，然后之后呢他越来越活跃，然后呢他继续的成长，然后成为一个健壮的一个成年人。那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实在是能够成长，不要成为一个所谓的小矮人啊，一直都是 baby， 一直都是那么矮小的，不要，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子的人。那这个生命的成长，属于生命的成长，不在于你信主多少年，你可以信主10年，你可以信主20年、30年，你可能都是小矮人，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好好的靠主，从他的话语上学习成长，我们仍然是一个吃灵奶的，仍然是一个不长不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下午让我们学习如何的在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上能够成长。当我们讲属灵上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啊，不要以为就是哦，我读经祷告我就会成长，我就会长大的。那读经祷告只不过是一个途径罢了，是个途径罢了， It's a method, it's a channel。 真正的你必须要读了圣经，那个圣经的话语必须要进入你的心中，你必须要事情出来，不然的话你从这个眼睛在看的时候呢，然后又从你的耳朵出去的话，是没有什么果效的。如果你祷告只不过是奉公守法啊，在神面前有语的这样子一直在那念来念去，我告诉你这是没有效力的。好，你必须要透过这个祷告，你跟主呢建立真正的那种关系。你在那个祷告的那个时候，你实在知道主就在你的身边，主与你一起的相交啊！你一定要来到这样子，这样子你的生命呢才会成长。我们知道中国人呢很讲究这个追求真善美呀，是真善美。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你要真正追求这个真善美吗？你只有能够在神的这一方面才能够得到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当我们讲到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要成长，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我们来看这里这个经文。上次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彼得后书一章3节到4节，然后今天加上多几节啊。那这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一边呢特别讲到说，神他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应许啊，应许什么呢？让我们跟神的这个性情啊有份啊。我们要就是说我们要像神啊。那刚才我说追求真善美啊，在哪里能够找到真的又善又美的答案呢？ 在神里面，在神里面你可以找到这个这个完全的这个真理，在神里面你能够得到这个绝对的良善，你在神里面你可以得到完全的这个美好啊！神才是那个真善美的本身啊！我们人没有真，没有善，没有美的，你可能有一点，但是都是污秽的，都是败坏的，只有神才那里才能够得到。那今天神告诉我们，我们跟他有在这个他的性情上有份，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学像神，我们可以有那个真善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所要的。所以今天每一个信他儿女的，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分来的，能够学像我们的神，有神的这个性情，有神的这个样子。我们不要其他的样子，我们不要魔鬼的样子，我们不要一个明星的样子，我们不要一些歌唱者的这个样子，我们要的是那位神的样子。所以呢，圣经就讲，正因这缘故啊，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啊，分外的殷勤。然后等一下我跟你讲什么叫分外的殷勤。那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所以因着我们跟神的性情有关系，这边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啊。什么叫做分外的殷勤呢？分外的殷勤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尽心竭力的意思，尽心竭力， giving all diligence， 你把你整个心思意念都放在当中，你尽上你的自己的本分，尽上你自己的这个责任，抓住机会来在神的这个性情上有份啊。这是神给信他的儿女的这个福分，其他不信的他们没有这个恩典，没有这个福气，只有你跟我才有这个资格跟神的性情呢，能够有扯上这个关系啊。比如说我拿一个简单例子，如果今天有这样子一个可能性呢，我说那个爱因斯坦呢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科学家，很聪明的，那你希望不像他一样啊？如果你是很注重这个知识，很注重这个理性的人，你说哦，我希望能够像爱因斯坦，你能够学像他，对不对？学像他这样聪明，你觉得很自豪啊，能够像他那样啊，头啊光一点，头发乱乱样子啊，当然那种是外表，真正他的那种的脑子，他那种的思维是与世人不同的，那你都希望能够像这个著名的这科学家。那现在我们有这一位神在他那里有真有善有美，记得吗？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那里有一切的，我们就跟他什么，我们跟他有份，跟他性情跟他一样，这是何等的福气。所以我们一定要尽量来在这边学习，来在这边成长，不要把这个生命的成长当作是没有像干了，成长不成长都没有问题的，我不重要的啦，只要每一个礼拜来这里敬拜主就好了啦，稍微看一看圣经就好了。不，你一定要注重，希望你的生命，你的这个生命跟你开始信主的时候有所不同，有所进步，你对神的这个认识有所不同，所以你要尽上你的力量啊！这个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那边，我要尽心竭力啊！这个就是从那边同一个字眼，分外的殷勤就是要尽心竭力。另外一点呢，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经文，刚才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你们有了信心了，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 那有了又要，通常我们都会满足于啊，有了，你有了就不错了，对不对？啊，你已经考了试，你得到一个学位啊，够了。但是呢，在这边不是的，你绝对不能够满足。当你在这追求这个灵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的时候呢，你绝对不能够满足，你要一生的什么？对不起，你要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成长。你不要说我已经信主很久了，我已经读了圣经很久了，我已经长够了，那错了。每一个信徒，只要你还是活着的，你一定要成长的，你一定要成长。你看你在哪一方面，你能够靠主的恩典继续来学习，继续的在灵命上来长大的，不然的话，你的身量会萎缩的，你知道吗？那老人家如果上了年纪，整个人呢会矮下来的。照样，如果在属灵的生命，如果你不追求的话，你不长进的话，你发现到你慢慢慢慢整个人就萎缩了，就在生命上，属灵生命上出了问题。所以你告诉你自己，你一定要一生成长，有了这个又要那个，有了那个又要那一个。那这个不是贪心，这个什么是尽其心啊，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方面你追求你得到是好的，是好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如何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就是在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那边哈，那边讲到八个这个德行呢 八个德行这啊，对的，八个这个品德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是单单说要在脑子上的知识成长，最重要的乃是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上，我们的这个品德方面呢，我们要成长。神所看重我们的不是你为他做了多少东西，神看重你是在你的生命，你对他有没有忠心，你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们要探讨的。所以圣经就给我们八个品德，我们要学习成长的。第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啊，对不起，第一个呢是讲到信心啊，是讲到信心。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这个叫彼得后书一章五节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分外殷勤，有了信心，有了信心。第一个什么是信心啊？那信心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信心是我们这个生命属灵生命的这个基础来的。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就没有什么，没有属灵生命可谈了。那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记得啊，不是单单不是脑子上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世界是神创造的，不是单单这个脑子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意思。最重要讲到这个信心呢，乃是跟神呢，跟主呢有这个生命的关系啊，要有生命的关系。就说这个信心呢，能够带来就生命的改变。你看，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你必须要接受主耶稣做进入你的心中，作为你的救主，然后你就才能够生命中有改变，然后你就作为他的儿女啊，这种的关系，他是父，你是他的儿女，神的儿女，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是神的敌人；信主之后， 你是跟他是儿女的关系，神是父神的这个儿女。你看另外一处的圣经，在彼得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的，人若在基督里面相信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就有所不同，里头的这个生命，旧的过去的死了，里头的新的这个生命。所以这就是信心的这个重要。你有这个信心吗？你有真正的认识主耶稣，让他进入了心中，然后让你的生命有所改变？若不然的话，你是在这个救恩方面还是一个门外汉来的，你还是对这个信仰还是不了解，还是跟他没有关系，跟这位神是没有关系。你必须要把他接受进入你的心中，让他做你的主和救主，那才能够有所帮助。那当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信心呢是能够产生投靠之心啊。而你当你讲你信心，你有信心的时候呢，你是能够来投靠他的。你看圣经里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复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呢。那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放在他里面？你说，神啊，我的生命在你里头，我让你来保守，来看顾，来引领我的这个生命，有没有？这个是信心所产生的这个果效来的。然后就好像一个走那个杠线的那个人，那走杠线的人，当他在上面走的时候呢，每一个在这杠线下面呢都拍掌，都鼓掌说好啊好啊，好棒啊，好厉害啊。但是当那个走杠线的人问，你们当中要不要上来我看你，然后从这边走过另外一段，每一个人都吓了，都呆了，都愣了一下啊，是我，我的命很可贵的，如果怎么样到一半的时候我能掉下来怎么办？那这表示说这个人呢没有对这个没有信心。但是呢这在这个人群当中呢却有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说，哎，爸爸爸爸，我来我来，他立刻跳上去，然后让爸爸呢扛他过去，走过那个杠线。这个呢才是真实的信心，完完全全的投靠，完完全全的相信，说他能够把他带过去。照样你讲你的信心是真的是假，你必须能够相信这位神能够引领你，带领你走过这一生的，你必须要把你整个生命投在他里面，这才是真正的信心。那而且这个信心呢能够带来盼望的，哦，有盼望的这个心啊。你看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边说所望之事就是所盼望的事的实底啊。如果你信心呢，你是说所盼望之事的实底啊，实底，那就是说我们知道主耶稣会再来，我们肯定100%，这是我们从神的话语，我们有这样的肯定，这样的把握。我们不是说可能啊，或者有可能呢 啊没有的。神的话语讲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你可以讲我们是傻瓜，你可以讲我们是愚蠢的，但是神的话语所讲的是句句都是确实的。你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这边，你就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因为如果你不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这里的话，当那一天主耶稣来到这世上来见他的儿女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最愚蠢的人了，你就是那个最愚笨的人。因为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你以为这是假的东西，你以为这个是所谓的戏而罢了。不是的，这个是神所讲的东西，你跟我 都要相信。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说将来主会再来。我们有盼望说我们将来会跟主在一起。我们也相信一些东西，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你还没有见到东西，但是这个是他确据，你有这个信心。换句话说，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到主那里跟主在一起。当然也讲到说，我们没有看到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但是神在他的话语上已经讲了，我们就相信，这是信心所带来的这个果效。所以你跟我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不单单在最后这信心呢，让我们能够胜过患难。你看在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是的，我们这个信心呢，我们能够经过考验，能够受得住考验的，虽然有一些问题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呢，因着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不会所谓的倒下来，我们不会投降，因为主帮助我们。这个信心就是能够拖住我们，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一切的困难。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吗？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位神能够这样子的为我们成就一切的事情。所以你在灵命上、属灵生命上怎么样成长？第一，就是在信心方面，你要一直成长。从开始相信主之后，有新的生命，你必须要能够信靠他，你必须要有存着一个盼望的心，你必须要能够胜过这个患难，因为主能够帮助。第二个这个品德我们要注意的什么，是讲到德行啊，德行。刚才我们所读的，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啊。什么叫做德行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其他的经文啊，这德行这个字眼啊，这个原文里面是出现在别处里面，在彼得后书有这个，你看一章三节说，神的神能也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啊。这个德行呢的字眼跟这美德的字眼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讲到说主神的美德和神的美德啊。另外一处呢也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如光明者的美德啊。这个美德它字眼呢跟那个原文的字眼呢跟那个德行一样的。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讲到说我们除了有信心之外，我们要有德行。这个德行呢就是跟神的这个美德扯上关系的。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德行啊，是一个表露出神的这个形象啊，神的这个美德啊，神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样式。换句话说，讲到你有没有德行，就讲到说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形象。那当人看到你的时候，当人看到你的时候，是看到什么呢？是一个主耶稣的形象呢，还是一个魔鬼的形象？这个你要问你自己。包括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我们都是一个有主的那种形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人看到你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那样有爱心，是那样有怜悯的，就像主怎么怜悯那些被鬼附着的那些 长大麻风的，猪怎么样有那个舍己的心啊？他为了要医治这些有病患的、有需要的人，他甚至把吃饭的这个事情呢搁在一边。他有这个舍己的心，而且他有忍耐的心啊！你有这个忍耐的心吗？所以当我们讲你有这个德行啊，你要告诉你，问你自己，我们像不像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他的那种样式，那种爱人，那种忍耐，那种圣洁，那种的形象啊？若没有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上一层，继续的追求，不要满足于你这个，还是你这个旧我啊，你还以前信主是这样的啊，这么样的吝啬，到信主之后呢，还是这么样的吝啬，那你就有问题，你就求神改，求神帮助你，求神的灵在你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好让你能够变得越来越像基督，不要像你的这个老我，不要像那个老亚当，那个老亚当应该死去的，应该有新的，这新的就有这个神的，有主的这个形象。当我们讲到这个德行的时候，那第三个品德什么呢？第三个品德呢，是讲到叫知识啊，知识。这边讲到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那这个知识，当然不是讲到头脑上的这个知识，不是头脑上的知识。这个知识是讲到说，你因跟主的关系，因经历主而有的这个关系，而有的这个知识，就是经历性的这个知识。比如说在圣经里面，你读到这段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信。那这边是告诉我们，你只要你信心，你按照他旨意而求，神就垂听。那我们有没有经历神垂听我们祷告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经历啊？有没有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呢？圣经讲的一套，我们经历的又是哪一套？是跟着圣经吻合的吗？符合的吗？那如果是符合的，感谢主。圣经讲神是那位顾念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牧者。你自己经历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神是牧者吗？他常常看顾你吗？常常供应你所需要的吗？圣经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你有经历神的这个信实吗？有没有？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你的经历必须要跟圣经所讲的吻合。你要经历这些东西，然后你对神的认识就不同了。这个神是你所经历过的神，不是你读的那位神。就像叶伯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到你。以前就听听罢了，现在他亲眼看到那位主。那你也必须要这样子，以前你是读这个圣经，就是这位神，你要经历这个神他的信实，他的可靠，他的慈爱。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大，你就越会越爱这位神了。这位神不再是一个脑子上的一个神，不是的，是一个跟你在一起能够经历他，能够与他有更深入的这个关系的那位神。那这边呢也特别讲到说从信心呢，然后来到这个行，就是德行呢，然后说来到这个知识，这就是这经历性的知识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这个 次序啊，我们先从信方面呢，相信呢，必须要从相信开始的。好，你相信开始，你才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性的这个认识。就好像给你一盘饭啊，你是一个饿的人，我把这盘饭放在你面前，正确的方法什么呢？就是你相信这一盘饭是好的，你相信，然后呢，你是什么？你就拿来吃，对不对？吃了之后，你就说：哇，这一盘饭真的是美味无穷，对于我的身体有益，是不是？这个是正确的想做法。那不要听人家讲说，哦，你一定要研究这个饭里面到底有什么这些元素啊，啊，有什么成分在里面啊，有没有毒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然后你研究之后呢，那时候你饿死了，你应该有的，你乃是说凭着信心，当然你这个东西是好的，这东西是好的，你就敢敢吃下去，然后再对你的生命有所帮助。来到信主也是这样，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凭着信心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你把它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活出那个生命，你就能够经历它。所以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诗篇怎么样？34:8-9说：你们要尝尝主万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是的，你要尝尝主的恩，主的恩是美善的，你要敢敢的来到他面前，你要经历他，你要知道他是好的，投靠他人有福了。你不投靠，你就在外面，你就是失去了这个福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是的，投靠神的人是一无所缺，无论在物质，无论在这个感情，无论在这个属灵方面，你都不会缺乏，神都会一一的供给你的。所以每一个你相信的，你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美好的经历，有福气的这个经历。好，第四点，如何在属灵生命上成长？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节制，有这个节制。那节制是什么呢？节制简单的说，自我这个约束，自我控制啊，这个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你在这个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话，我们就有祸了。比如说一辆车，如果这辆车你开的这辆车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话，我告诉你，你就遭殃的了，你一定是撞撞上这个路的这个边缘，或者是撞到柱子，或者撞到墙壁，或者撞到其他的车，一定是闯祸的。你一定要能够控制你的这个车子，那这样你的生命你一定要能够自我控制的。好，一定要自我控制的。那当然来到这些罪恶的这个失意，我们在里面我们有许多的罪的这失意，我们一定要靠神的恩典来控制，不要犯罪。还有一些所谓的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欲望，那这欲望我们讲是中性的，比如说我们有吃的这个欲望，你看东西的这个欲望，吃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够吃的过度，是不是？如果你吃的过度的话，你就变成肥胖，或者你变成暴饮暴食，对你的健康不好。那其他方面可能是对我们有益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一些消遣啊， 比如说一些运动啊，啊，比如说睡眠啊等等，这些其实对我们好的，但是你也是要需要控自我约束、自我所谓的控制的。你不可以睡一直睡，整天，以致你睡起来你整个人昏昏沉沉。你也不能够说运动，整天运动影响到你的身体，影响到你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平衡。你也不能说你要去逛街，逛街是没有问题，可以走一走，但是你不可以整天逛街，影响到其他部分。所以呢，圣经就这样的告诉我们哦，所以我们要记得，凡事啊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是的，我们可以行一切的东西，当然这个不是不包括罪灵啊，不包括罪的事情，其他的不是罪的东西，每一样东西你都可以做。但是呢，你要知道，不一定每一样东西都有益处的。你问这个东西对你有益处吗？对别人有益处吗？如果是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不要做；对别人没有益处的，也不要做。接着下来，另外一个，我会不会受他的这个辖制啊？他会被控制我。比如说，你看电视，看这个在这个电脑。如果你看到电脑到一个地步呢，你受他的控制，你不看不可以了哇！那你就一定要停下来，靠主的恩典，能够才胜过。如果你玩一种游戏，电子游戏，你受他的控制。一直整天都在玩玩，早上玩，晚上又玩的话那你就要小心，因为你被他所控制的。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能够好好的自我约束自我控制。那么当然我们讲到这方面，我们是需要什么？靠着圣灵来做这些东西的。我们的生命呢，由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胜过。你看这里边说，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这是讲到这犯罪的方面哈，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再立法以下了。所以你按着圣灵的带领。因为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靠着它胜过的。只不过有很多时候我们不靠着圣灵，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按照这个老亚当的这个意识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以致得罪神、得罪人，也得罪自己。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平衡、一个耶稣、一个适而可止的一种生活，让这个生命呢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一个生命，能够成为人的祝福也能够使自己能够很好的自由的来过活，不受他的这个约束。好，另外一个呢，第五，忍耐。这边讲的有了知识又要加上什么？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忍耐。当然我们知道什么叫忍呢？忍呢？忍呢？是不是这样子？其实这边的忍呢，在这原文里面是说，你在压力之下呢，仍然能够坚持到底啊。就是说，你虽然面对很多很大的压力，但是呢，你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不是你自己，乃是神的力量。所以你在这方面，你就问你自己，你在哪一方面你又因着一些问题、因着一些困难而放弃了呢？有没有？若有的话，求神帮助你，帮助你，叫你学习能够忍耐。你记得这个挪亚用了多少时间来建造这个方舟呢？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第六章，挪亚用了120年的时间呢，大概120年时间来造这个方舟，时间长不长？很长啊！如果你 建一样东西，建一年没有问题，两年还没有问题，十年哇好长哦，二十年又更长哦。但是他用120年，在这个建造的这期间，他不是那么顺利哦，他要遭受别人的这个讥笑哦。别人说，哈哈，挪亚，你为什么造那个方舟？啊，天空都没有下雨，你造这个来做什么？你这个是疯子吗？你这个是不正常的一个人吗？人家会讥笑他的。但是挪亚他知道神的命令，他就按照神的命令，他忍受人的讥笑，也忍受那个劳苦啊，他必须要砍伐那些柴木材啊。因为建一艘很大的这个方舟，需要很这个粗重的这些树木，需要扛过来，需要运输过来的，而且需要他的家人一起的配搭来建造这么庞大的一个方舟。他有没有放弃啊？没有，他继续的忍耐，直到他制造完了之后，然后在时候到了，这个洪水就来了，他们一家大伙能够平安的进入那个方舟，能够得到拯救，其他的人都遭洪水淹没。这是忍耐的心。大卫也是一样，大卫当他被膏了之后，他是有这个作王的这个膏抹，但是呢他没有急着要作王。虽然这个他的敌人就是这个扫罗王一直追上，虽然大卫他有机会把这个扫罗给杀了，但是他忍耐，他等候神的时间。是的，神的时间一到的时候，不用他杀这个扫罗，他自然而然的在这个战场上被敌人所杀死，他就自然而然的神就把他提拔，他就成为了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王。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忍耐。你虽然面对很大的压力，很大的这个考验，但是呢圣经说你靠他的恩典，你就能够胜过。主的恩典够你用，够我用。所有的东西呢都需要忍耐的，如果不忍耐的话，它是不能够有收获的。比如说种稻，你必须要忍的，你把那个稻米，如果你要快快的长大，你把它拉起来，这个稻它一定死的啊，压苗助长了，一定死到那个苗枯萎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忍耐。这时候我们在世界上可能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苦难，你说我的苦难很大，是你们不知道的，我很辛苦啊，我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我告诉你，你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你把这重担卸给他，摆在他的面前，就好像这个西西家王，还是 King Hezekiah， 当他被这些亚述军队啊围困的时候，当这些亚述军队他们在讥笑他的时候，他真的是心中很焦急啊，他把他的这个困难呢带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圣殿中来向神祷告，神啊，你自己施恩，你自己帮助，照样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把你的问题带到神面前，好，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帮助，好，帮助我们，帮助你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因为神的恩典一定够你用的。你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还是能够胜过的。你不要担心说你会崩溃，你靠主你就不崩溃，你靠你自己，你就会半年头发， 皱纹越来越多，那你慢慢你不能够承受的话，你就可能会崩溃。在主里面，如果你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会让你度过一切的难关。因为这里圣经里面的这个忍耐是说，你在任何的困难之下，任何压力之下，你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切的交际啊，一切的这个暴躁，一切的鲁莽，一切的冲动的事呢，都不是出于圣灵的。啊，你不要说你做事情一时很冲动，哦，你说哦，我靠主的这个所赐给我的这个恩典来做的，不是的，这些都不是忍耐的这个表现，都不是圣灵的这个果子。那我们存着忍耐的心，等候主的再来，主的再来近了，但是你要忍耐，神要你经历一些苦难，你就经历啊，到时候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这个你忍耐的这个果实。OK， 第六是在哪一方面要成长呢？在前进方面。那前进呢，也是可以翻译成进迁啊 ，godliness and godliness。那进迁，我比较喜欢讲的要用这个进迁啊。啊，进迁的意思就是说，是你对神敬畏而产生有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敬虔的这个心，你就恨神所恨的东西，你就爱神所爱的东西。如果神恨怒奸淫，如果神恨怒欺骗，神恨怒这个辱骂的话，那你就不会做这种东西了，除非你不怕神，除非你不敬畏神。如果你敬畏神的话，神所憎恶的东西你一定憎恶的，神所喜欢的东西你就喜欢了，神喜欢人敬拜他，你就很乐意的来敬拜他，神喜欢人看到爱他的心，所以你会爱人也会爱神，你也会有这个怜悯的心，这叫做敬虔心。你看到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你自然而然你会伸出你的这援手来借助他，帮助他，啊，给他帮助他的需要。那这个是一个敬虔的心，敬虔的心也让你能够遵循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所讲的东西，你不随便按照你的意识来违背的。哦，你说哦，在这个情况之下没有问题，我自己把它扭曲一下，你不会随随便成这样的。当你把它扭曲而你做出来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你心中应该是会感到很不安，你心中一定会有那种的罪恶感的，除非你不敬畏神。宝贝的，神教导我们能够在这边能够敬虔，爱神所爱的，憎恶神所憎恶的，而且听他的话语。那当然外邦人也有他们这个所谓的敬虔，他们也是有敬虔的心啊，他们用虐待自己的方法来表达他的这个敬虔。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敬虔不是这样，是我们对神的这个敬畏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么不信主的人，他们能够有时候在初一十五他们能够吃斋。那么我们既然是相信主的，我们相信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我们有没有乐意的来以敬虔的心来敬拜他呢？好，时候到了，每一周我们都把这一天主日分别为圣，好好的来敬拜他，这是他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这个是一个敬虔的一个表达。那你有没有把你应该献给神的献上？这也是一个敬虔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另外一点，我们 要有爱弟兄的心。这边说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爱弟兄这个原文叫做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那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启示里面有七间教会，其中两间教会呢是没有受到责备的，其中一间就是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就是这个写Philadelphia 这个教会是没有受到责备的，他们蒙神所称赞。那这个相爱的心呢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要彼此的相爱。所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还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的这个命令，我们不能够不遵守。好，当然为什么要彼此相爱，除了这个是命令，也因着我们是同样的一个什么，一个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主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呢，谁是我的亲戚呢，他说就是那些遵守我话语的人。凡是遵守神话的人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那当我们讲到主内的弟兄姐妹，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就彼此相爱。这边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是的，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应该慰问你就慰问，应该祷告了你就为他祷告。你有为着对方祷告吗？还是你整天都是为着你自己、你的家人、你的需要？我们会这样子的一种陷入这个很自私的这个祷告，很自私的这个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爱弟兄的心，爱弟兄，肯为其他人祷告，肯关心别人，肯帮助别人，好，实际上的帮助，而且爱所有的弟兄姐妹，不要因着他的这个身份的这个低贱，或者身份的这个比较低我们就不爱他们，我们不分这种阶级不分这种阶级，那么也不是分门结党。有时候我们单单喜欢跟某一些人在一起罢了，其他人你都把他排斥在一起。当然我们不能够所谓否认说有一些你比较能够同心，比较能够谈得来，当然你跟他时间再多在一起，但是其他人你不能够把他们排斥在外。圣经叫我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这是教会跟其他团体最大不同的地方，有真正的这个爱，我们要学习。那最后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有爱众人的这个心啊，对不对？要爱众人的心，所以有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众这个爱啊，这个爱弟兄的心啊，那两个爱的这个字眼的不同啊，这个爱弟兄的心呢，就是 agape， 这个爱弟兄的爱呢是 philadelphia。所以这个 agape 爱弟兄，这个是神的爱，这是无条件，这是所谓他们说理性的爱，是神无条件的爱。这个爱弟兄是一个 phileo， 是 philos， 是朋友友谊的这个爱哈，这是友谊的爱。这个爱众人的心，这个是神的爱，这是无条件的爱，这是特别的，就是神这样子的在爱我们。你看这次是经文里面，当我们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神爱就是这个阿嘎贝的这个 love， 神爱他无条件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神不因这些人呢、世人他们犯罪而不爱他们，他没有，他无条件，即使你犯罪，他还是什么？还是爱我们。 这个是神的爱啊。所以呢，神的爱是主动的，他主动的去爱这些啊、有罪的人，他的爱是圣洁的，没有任何的一些杂的这些啊、动机，而且是广博深厚的，他针对整个世界，他爱所有的人。只可惜人呢、啊，有些人不接受神的爱，宁可拒绝，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无可推诿他们的自己的罪。神会问他说，他们会问神说，为什么你把我为什么我回在地狱里面？神说，是你自己不接受我的爱，所以你会到地狱里面，因着你的罪你会受那个永恒的刑罚。所以这个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无条件的。这告诉我们，我们对人也是这样。好，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啊、一些人我们很容易爱，好，外面我们容易爱那些一些人对我不好的，我就不能够爱他们。但是圣经说，不，每一个你都要学习爱，像神那样，甚至要饶恕他们呢、啊。马太福音五章44-45节，这时候告诉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为你的敌人祷告，爱你的敌人，为那些逼迫你的祷告，那这是神的爱，跟有些教导不同的。圣经里面的爱不是单单说爱我们教会里面的，是教会里面你要特别的爱，不信主的，神没有说你把他们当作是不信的不要爱他，不，神来说你们仍然要去爱他们，因为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看，这是真理来的。神爱世人，神爱所有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神的这个爱。那么记得这个爱啊，是最后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品德，是在最高的一个地位。是的，一切东西呢都需要有爱，没有爱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你看哥林多前书已经告诉我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咯，讲的博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千倍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粉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你看爱是那么样重要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爱上操练，是最重要的一点。而我们常常我们的忽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做一样东西的，我们就求神说，神啊，我为着爱你的缘故我来做，好不好？然后比如说你在工作上好像是公事公办，但是你不要，你一定要跟自己想说，我为着主的缘故我服侍那个人，我服务那个人，我为着主的缘故我帮助那个人，我为着主的缘故我照顾那个人，我为着主的缘故我所谓的谢主那个人。所以你都是要为着主的缘故，为主爱主的缘故。我告诉你，这样呢，你所做的东西呢都有意义的，不然的话你所做的东西呢都没有意义。叫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学习操练，学习操练。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大事的，但是我们能够在小事的时候呢，能够以最大的爱心来做。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蒙神所喜悦。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已经操练了，你已经有所谓突破了，你有那种有神的那种的爱。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你有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吗？求神帮助你自己自我检讨，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乃是一生一世的追求，一生一世的求神光照呢，哪一方面我们有软弱，哪一方面我们有缺乏的，我们就求神帮助，好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能够更加的长进，能够更加的能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透过你的话语，借助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本样，让我们能够自我审查，哪一方面我们有亏欠，哪一方面我们需要改进的，我们求你自己让我们能够改进，让我们能够继续地靠着主你的恩典来在里面成长，能够成长成为健壮的一个属灵的这个儿女。主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要自满，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继续的能够有主你自己的满有主你这形象，满有主你自己的馨香之气，我们交托给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